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，走出病业假象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帮助难中同修的体会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2月20日。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，严重的病业表现是其中一种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录》中说，在败坏的历史中，邪恶势力对修炼人的迫害也不是第一次了。师父还说，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，目的都是将正法修炼者意志毁掉，所以同修一定要坚定自己的意志。那么难中的同修应该怎么对待这种磨难呢？师父说，人神一念呢，你动的是正念，你说这都是假象，旧势力干扰，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，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。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，马上什么都没有。可是这不是人说一说就能做得到的，那个坚定的正念发自于你的内在，不是形式，也不是嘴说的。见各地讲法十一，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有位 W 同修被邪恶迫害成脑梗的假象，说话口齿不清，半边身体无力，被子女强行送进医院。刚进医院，血压200多，心跳非常快，做核磁共振后确诊为脑梗。一周后情况有所稳定后，坚决出院。我每天陪伴他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，看到 W 自始至终都能以正念否定着邪恶对他的这种迫害。在医院里，邪恶迫害的他不能吃饭，他非要吃，拿一个小馒头，慢慢用手把嘴掰开，把馒头撕一块放进去，然后喝水，慢慢往里吞。一个小馒头吃下去喝2杯水，邪恶迫害的他不能喝水，一喝水就呛得咳嗽，他非要喝，咳嗽完了继续喝。邪恶迫害的他不能走路，他非要走，除了第一天在病房里用床下的盆小便，第二天就自己去洗手间。去洗手间有段距离，他努力地平衡着身体，一步一步地往前挪。我在后面看着他，没有扶他，只有在蹲下去和起来的时候帮一下。病房没人时，我说，一起发正念吧。他毫不犹豫地说，好。然后艰难地坐起来，一直发正念到被护士进来打断。有时我说，我们练功吧，他马上同意，完全没有想到我的半边身体没有力怎么练功啊，而是让我等一下，然后艰难地慢慢地靠着床站起来，中间坚持不了就要求休息一下，然后再练。出院后，我们两人每天坚持长时间针对邪恶的迫害发正念，坚持学法练功。 W 的情况也一天天的好转，开始逼他吃药的家人后来也不强迫他吃药了。2-3个月之后，他完全恢复了正常，证实了大法的神奇。 W 经常可以看到另外空间。事后他说，刚开始我和他发正念的时候，他看到满空间场都是黑手烂鬼，随着我们持之以恒的不断的发正念，他看到黑手烂鬼越来越少，到后来只是偶尔看到。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，有时病业磨难会持续很长时间，有的同修就被邪恶旧势力摧毁了意志。有位非常好的 S 同修 在讲真相时被邪恶抓捕，放回家后，邪恶换了一种迫害方式，就是病业表现。在病业持续大半年后，S 同修把大法书都收起来了，无奈地对着师父法相说：“师父，弟子不是不想修，是实在没有力气了。”之后不久就被邪恶迫害走了。过去一年来，多次去帮助病业磨难中的同修，过程中有一些体会和教训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一、跟病业磨难中的同修交流。首先，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一定要清楚，这是旧势力所为，我们绝对不承认它。同时，一定不要被旧势力毁掉意志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、假不假的，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、能不能修、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、有没有佛、真的假的，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，给你造成这种错觉，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、都是假的，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。其次，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，在向内找的同时，一定要坚持学法练功，同时一定要全力以赴地发出坚定的正念，清除邪恶，解体迫害，而且发正念一定要坚持到真正解体了邪恶的迫害。每个同修都知道要向内找，特别是处于磨难中的同修也都在向内找。可是有的能找到，有的找不到。我自己在过关中也是经常找不到自己的问题。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，其实走不正路，一个是业力的原因，其中包括生命背后带着的麻烦、各种恩怨、事怨与各种生命的连带等等。一个是自己人心的执着，特别是形成的观念，形成了思维的方式，那就是自己很难认识到那些不自觉的人心表现，认识不到它怎么放下。特别是在中国那个环境下，邪党毁掉了中国传统文化，搞了一套都是邪党的东西，所谓的党文化。师父还说，很多不良思想认识不到怎么办呢？只有按照大法做。我理解，按照大法做，就是坚持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在向内找的同时静心学法，师父在法中就会点化我们，还要坚持练功，才能使身体恢复。发正念解体邪恶也非常重要，不管有没有旧势力的迫害，我们都要不断地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这是与旧势力没有关系的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绝不允许旧势力对我们没完没了的迫害，干扰我们住师正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练功，你得道，而你欠下那么多东西你不还，他可不干，他不会让你练的。但是这也是一个层次中的反应，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不允许再有这个现象存在了，也就是说把这笔债磨过去之后，不允许他再来干扰了。师父在这里连说两遍不允许，我们就绝不允许他干扰，除了与之沟通善解外，就是坚定地发出正念，清除他，解体他。我知道有一些病业中的同修不重视发正念，主要是因为没有感觉，也就认为没有效果。师父让我们做的事一定是有用的。关于正念的作用，师父也多次不断地讲到，我告诉大家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说，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，很多人就是不相信，因为也不让你看到。你在正念作用下，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，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。见各地讲法11、20年讲法。师父还说， 你一发正念，不管千军万马，那邪恶通通化成土，全都灭掉，什么都不是。见二十年讲法。还有的磨难中的同修对现状很无奈，认为自己无能为力，把自己看小了，把邪恶看大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诫我们，我说超出如来层次很高境界的佛多的是，那个魔算什么？相比之下很小很小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大法弟子成就的果位都很高，那旧势力的魔算什么？同时大家别忘了，我们还有师父，我们有这个愿望，师父也会帮我们的。有位男同修 H 遇到一场大难，是来夺命的。 H 的妻子也是同修，有一天突然要我快点去。我过去后，他说 H 摔了一跤，就手脚不能动了，情况不太好。我们就开始一起帮 H 发正念，要 H 也坚持跟我们一起发。 H 根本就坐不住，用手拼命拽住床边，整个身体不停地剧烈抖动，总是想要倒在床上睡下。妻子都坚决拉他起来，不让他倒下。我们每次发正念最长60分钟，最短30分钟，间隔不超过一小时。中间休息的时候，我就大声给 H 读法。晚上我回家后，他妻子继续坚持，半夜多次起来发正念，并拽着他的手练功。不管能坚持多长时间，也不管动作能不能到位，要求他每天一定要练功。第二天我再去，仍然跟第一天一样长时间高密度发正念学法。 H 在床上坐得平静一点了。妻子说，昨晚邪恶为了阻止他发正念，把他的手往下压，不让他立掌，把他的身体往床上推倒，不让他坐起来。他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求师父加持，坚决不听从邪恶的，坚决地发着正念。期间 H 有时酣睡得很不正常，他每半个小时就一定要把他拍醒，不让他那样酣睡。开始两三天， H 的情况非常凶险，身体每分每秒都在恶化，全身皮肤很快变得像要死的人一样，没有弹性，手脚指甲变成像莲子的外壳被晒干了一样的酱黑色，丑陋无比，面部表情极其痛苦，说话很奇怪，很多不正常的念头，都是旧势力强加的。妻子叫他念法轮大法好，他念个法字，好半天想不起下一个字是什么，一整天都念不成一句，旧势力把他大脑和法隔开了。我因故第三、四天没去，非常对不起同修。第五天之后，我每天都去，一如既往的长时间高密度发正念学法。 H 很快能完整的重复念法轮大法好，还能跟着我们一起读转法轮，一天天的好起来了。他妻子跟我讲，第四天 H 对他说，来了，到屋里来了。他知道是邪恶取命来了，他一直求着师父，坚定地发着正念。 H 又说，算了，我对不住你，先走了。事后 H 完全不记得这些，他拉着他的手坚定地说，哪儿都不许去，我们要跟着师父回家，你跟着我说，我说一句你说一句。然后妻子每说一句， H 就跟着重复说一句。妻子的每句话都是给 H 正念的，都在强化着他的正念。逐渐的 H 有了正念，想起了大法。他对旧势力说，你们说的不对，你们全是错的。然后他看到另外空间的邪恶气急败坏，之后就消失了。 H 的妹妹是个常人，开始被邪恶操控着干扰同修，看着亲哥哥一天天的好起来，说，法轮功好神奇啊，我也要学法轮功。第三，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，最好24小时都在法中，不想常人的事，一般最好不要去医院。过严重病业关期间， 尽量不与常人接触。旧势力往往这时候利用家里的常人来干扰同修。常常看到同修的很多亲戚平时来往不多，但在同修处于病业磨难时，这些常人亲戚变得格外的关心，并非常积极地要把同修往医院里送。其实这都是旧势力的安排。邪恶迫害 H 同修身体的同时，也安排好了利用 H 家人来干扰。H 摔跤后， H 的妹妹与妹夫在自己家里吵架，闹得要出人命。H 的妹妹打电话，要 H 的妻子赶快去帮他。H 的妻子意识到 H 可能要遇到很大的难，他不能离开，就拒绝。妹妹在电话里边边哭边咒骂，骂他只管自己过得好，不管别人的死活。妻子不动心，同时求师父不要让他们闹出人命。如果妻子没有警觉离开 H， H 一个人在家很可能就被邪恶迫害走了。当 H 的情况被家人知道后，兄弟姐妹都要把 H 送医院。 H 不去，妻子也很肯定地说，谁把他送进医院，谁就是害他。兄弟姐妹就没有再坚持。 H 夫妻两人是做生意的，在所在地影响很大，附近的人都知道他们修大法，大多数人也明白了真相。 H 闯关期间，女儿打电话给他们说，如果爸爸这次过不去，你们这些年救的人会全都毁了。夫妻两人明白这是师父点化，他们关掉生意，尽量24小时和法在一起，避免常人的事，日常吃菜由 H 的妹妹买了送来。就是这样，邪恶还是无孔不入。一天，我们三个人正在全力发正念时，妻子的妹妹在外叫门来关心了。 H 为了不分心，明确对他说，我要休息，没有再和他说一句常人的话。妻子只好在另一间房去接待妹妹，我和 H 继续发正念。还有一个女同修的病业假象是长期下腹流血和疼痛，她的女儿一直要她去医院，还把她情况告诉亲戚。同修本来与亲戚交往不多，一天接到一亲戚的电话，亲戚讲了一两个小时，都是对她的关心，要她去医院，去检查，去手术，听医生的。同修不愿听，但碍于面子不好挂断电话。这通电话对同修干扰很大，本来通过学法发正念，同修出血情况已有好转，但那通电话听下来，同修出血又变得严重了。通过同修之间交流，他明白了这是旧势力安排的干扰，就不再接听这种电话了。处于严重病业磨难中的同修，最好避免参与家中常人的各种活动，会受到较严重的干扰，被旧势力加重迫害。病业磨难中的同修，如果个人正念很强，加上有师父有大法，一个人就足够了，一定能过关的。如果一个人感觉力量不够，可以找同修来帮忙发正念。但是如果来的同修说话不在法上，也要阻止。如果同修不在法上，同样会被旧势力利用来干扰，这是正邪大战，甚至是生死大关，此时一定要排除一切干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二，跟帮助磨难中的同修交流。首先，一定要不断地加强同修的正念。有很多同修说闯关的关键是要本人有正念，本人没有正念，别人也没有办法。是的，正念非常强的同修确实有，他们自己就能闯过去。但我所见的处于严重磨难中的同修，大多以正念不足，旧势力把他们的思想和大法隔开了，并强加给他们很多观念和信息，使同修把这些被强加的东西当成自己。 我们就是要去加强同修的正念，不断地加强同修的正念，想办法让同修的思想和大法连起来，清除旧势力的阻隔。前面的 W 同修在晚上我要离开时会很紧张，叮嘱我第二天一定要去。我告诉他，不要怕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师父就在你身边，师父的法身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能做，关键时候求师父。他听了一阵，说，我怎么把师父忘了呢？我怎么这么长时间把师父忘了呢？其实就是旧势力让他想不起来师父。对于不能坚持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的，我们一定要告诉其重要性，要其一定要坚持。只要我们去做，有要做好的愿望，师父一定会帮助我们的。如果我们做都不去做了，连愿望都没有了，师父想帮我们都很为难。有时看到有的同修对磨难中的同修说，向内找，归正自己。有的说话的语气不善，有的甚至带着歧视的眼光。这话道理上没有错，可是对同修没有实际的帮助，因为没有一个同修不想向内找，归正自己的，只是苦于找不到，不知怎么做。我们要具体地告诉对方怎样归正，让对方一听就知道该怎么做。比如说，是旧势力让你觉得脚不受你支配，不要承认它，不要想我们不在你就坐不住，要想我们在不在都能坐得住，因为我们有师父。不要想我们在这里你就不冷，等我们走了你就会冷，这是被强加的观念等等。另外，我们也不要把同修不在法上的表现当成是同修自己，这是旧势力强加给同修的。我们自己要能把旧势力的安排和同修分开，才能真正的帮助同修。关于旧势力，师父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明确地说，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，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。其次，一定要全力以赴地帮助同修发正念，并坚持到解体迫害。我遇到相当多同修不重视发正念，有的说没用，要本人归正才有用。有一次大家说好一起发半小时正念，但才20分钟就有人说算了，说大家都不在状态，还是先学法。是旧势力及黑手烂鬼让大家都不在状态的，因为如果大家都在状态的话，他们就会被清除，他们不干就来干扰。我们坚决不能听他们的，要冲过去，就是要坚定地发正念清除他们。我自己多次在长时间帮同修发正念后，有多位同修都明确感觉到了效果，有的痛苦减轻，有的感觉到很大的能量，使磨难中的同修有了信心，增强了正念。有个哮喘十几年的老同修，大家一起对着他发正念，前15分钟他呼呼地喘，后15分钟安安静静的。两个新学员看到后说，好神奇啊。如果万一确实发正念后感觉不到效果，大家也一定不要凭着感觉修炼，师父要我们做的事绝不会白做。另外，有时发正念确实有很明显的效果，同修明显好转，大家就放松了，结果邪恶又补充了，同修病业表现又加重了，结果遗憾地走了。所以发正念要坚持到同修安全闯关过去。第三，一定要尽量不说任何常人的话，有时也不要牵扯太多人的精力。前面的 S 同修在磨难期间都有大量的同修去帮助，但有些同修却用常人的方法帮助同修。有的说 S 同修脚肿，要喝冬瓜汤，要泡脚等等。我非常对不起同修，没有用心去帮他，没有放下私心和自我，对不起师父。而 H 同修和 W 同修没有影响多少同修， W 在闯关期间，我和他都回绝了很多其他同修来看望，基本上是全力以赴的闯关，不被同修情分心。第四，不要帮助磨难中的同修向内找，而应按法的要求去做。对于磨难中的同修，要多包容理解，同时要多鼓励。往往我们的习惯思维就是帮助磨难中的同修向内找。我理解向内找三个字，只有对自己时才是向内找。如果对别人，不管是要求同修还是帮助同修向内找，其实都是向外求，找着找着就变成了埋怨、责怪、瞧不起或看不上病业或被迫害中的同修了。不知不觉中就成了跟旧势力是一伙的，和旧势力一样的思维，表面上是在帮同修，实际上是在起反作用。特别是一遇到正念不强的病业中同修，就着急地说，你要向内找啊，看看哪些心还没有去，被旧势力钻空子了，你肯定是有漏啊，你赶快找啊，找到了病业就好了，或找到漏就走出黑窝了。经常听到同修说，某某肯定是有漏，要不怎么会那样，等等等等。这一套思维模式和说辞都非常习以为常了，却不知这就是旧势力的思维，可是这却并不是法中对我们弟子的要求。我自己的体会是，如果听到身边同修遭病业或遭绑架迫害，第一念就是绝不承认旧势力迫害，无论同修是否有漏，都不是旧势力迫害的借口。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目前宵夜也好，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，都是旧势力干的，都是一回事，教法不同。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，我都不承认的，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。因为我们是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，不是来承受迫害的，更不是在旧势力安排的迫害中救众生。对于旧势力，我们是全盘否定的，向内找是法对我们的要求。大法弟子有师父，有大法，我们会在法中归正自己，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和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。第二念是，我身边的同修被迫害、病业或绑架，是不是我有什么人心，我的修炼有漏，我是怎样想被迫害同修的。第三念是，同修被迫害，我应该怎么做，做什么，法中是怎样要求的，我做到没有，尽责了没有，用心了没有。从法中我体会到，如果身边有病业或被绑架同修需要我们去帮助，绝不要认为与自己无关，这就是师父安排的。此时多数是要修我们自己，需要修去我们的私心、自以为是的心、不负责任的心，改变我们修得很表面的状态。其实从另一方面讲，我们根本就不是去帮助病业中同修，而是我们自己需要提高了，是在成就我们自己，我们一定要担当起这个责任，不要去大帮轰，不要去凑热闹，静下心来，真心实意地帮助同修。当然，有时候一个人坚持到后来很难，如果有两三个真正负责任的同修，互相轮换一下最好，不会让一个人压力很大，也不影响每个人的其他事。太多人也许没有必要，一方面耽误时间，另一方面对磨难中的同修造成分心和干扰。此文两天时间完成，期间旧势力干扰也很严重，让我发烧，全身无力，流涕，咳嗽，非常不舒服，不想写下去。我想除了我个人修炼有漏外，也许旧势力不想我写成此文，我不能听他的，就按部就班地做自己该做的事。以上是我所经历事情的一些体会，层次非常有限，仅供同修参考。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 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病业干扰面前修心最重要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最近我们地区有多名同修出现严重的病业假象，有的被拖走了人身，有的在师父加持下同修们从鬼门关拉了回来，还有数名同修在痛苦中煎熬着，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，在这里不一一叙述，我想讲一下自己在遇到身体磨难时的经历，希望对同修们能有借鉴，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指正。2007年夏天，我下班骑摩托车回家时，在一个拐弯处，摩托车失控撞到路边的一堆砖块上，左脚被挤在砖头和摩托车之间，脚很疼，但是我知道不能动人念，坚持做了一些事情。回家后拿出脚一看，血不住地往外流，鞋子里都淌满了，大脚趾的肉被挤成了两半。我从未遇到过这种事，心有些不稳。同修建议我去医院缝住伤口，只要不打针就行。去了医院后，医生把伤口缝住，要求我打破伤风针，我坚决不打，结果他要求我签了后果自负的协议。回家后我想这是怎么回事，学法吧，我每天大量学法练功发正念，同时听从医生和家人的话，为了避免出汗伤口感染，每天把脚抬高用风扇对着吹，很小心的不让脚沾上生水，并且注意饮食，不吃韭菜等食物。我感觉无论是修炼的一面还是人的一面，我都做得很完美，信心十足，一定会很快好的。几天后我去医院拆线，医生拆开纱布后大吃一惊，我的伤口上的肉几乎全烂了，发出难闻的恶臭。医生和护士怨我没打破伤风针，狠狠地训了我一顿，告诉我你这样下去很可能会截肢，甚至会危及生命。然后医生开了药方，让每天打两次先锋抗生素点滴，说先打20多天看看情况再说吧。我感觉好似被当头一棒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回去后妻子将我送到同修家里，以便我静下心来向内找。于是我开始每天在大量学法的同时向内找，想起了师父的讲法，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，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，你们就将失去机会，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，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，就无法圆满，不能总是我给你们宵夜，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，跳出人的认识，人的观念。参见精进要旨警言。我明白了，人的理不就是饿了要吃饭，困了要睡觉，有病了要吃药打针吗？我虽然没有打针，但是伤口见生水，出汗就要感染，这不也是人的理吗？就像有的同修没有上医院，却要吃些什么食疗，骨子里还是把它当成了病。我脚踩两只船，一手抓着人，一手抓着神，怎么能好呢？我决心放下这些人心，我把一只不敢落地的脚放在地上，扔掉包着的纱布，该怎么走路就怎么走路。前些天洗澡的时候怕让脚溅水，这一次我一咬牙先用水冲脚后就不怕了。但是人的观念有时是很顽固的，第二天洗澡时又怕让脚溅水了，我一再咬牙用水一冲，反复几次才不怕了，可见人的观念有多顽固。我向内找，出事时我动了色欲心等不好的念头是直接原因。我回想起以前我曾在色欲方面犯过大错，于是我在同修中将这件事曝光，这样慢慢的脚上的烂肉掉了，又长出了新肉，但是脚趾比以前大得多，还留下了一个大疤在提醒我接受教训。后来听说有同修也受过伤，情形比我的要严重得多，但是他们正念很强，没有动人心人念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没有去管伤口，但很快就好了，甚至连疤都没留下。我悟到遇到磨难时不能用人心，而是用大法中修出的正念对待，人神一念，正念越强好得越快，磨难就是磨你来的。师父已经把良方告诉我们大法弟子了，静思己多执着事，了却人心恶自败。 参见《红楹二别哀》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